中共怕了，中国人怎样渡过世纪劫难？国民党内定参选人郭台铭引关注，青年失业率创新高，中国经济持续跌。朱七峰会领袖声明，将谈台海和平。大家好，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。今天是香港时间5月17日，礼拜三，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，我是林欣。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。俄乌战争还未结束，国际社会已经着手对付中共，中共的立场正在偷偷地改变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资深媒体人颜纯欧最新一篇文章指出，中国现在最令人担忧的一个问题，请睇报道。
七国集团广岛峰会将喺19号登场，之前已经传出消息话，对抗中共系呢一次峰会首当其冲嘅话题。16号再有美国官员话俾路透社知，美国有信心喺呢次峰会上同其他六国达成一致，基于共同价值观，团结应对中共。呢位官员话，拜登将喺呢次峰会上证明，华盛顿有能力喺支持乌克兰嘅同时，维持喺印太地区嘅影响力。面对西方强力围堵，中共开始降调，从咄咄逼人对外扩张转为低调求生存。5月11日晚间，喺有领土争议嘅南海人外礁海域，一艘中共海警船试图拦截3艘菲律宾巡逻舰。但反被菲律宾巡逻舰包围，对峙期间场面一度异常紧张激烈，最后双方并未发生碰撞。菲律宾过往在南海一直避让中共船舰，这次态度180度转向，力抗中共，而北京亦默不作声，没有谴责菲律宾政府。这个被认为是中共在印太降调的表现之一。另外，日经亚洲分析，中国网络上出现值得关注的现象，就是突然出现不少反对武统的言论，这些文章居然可以逃过审查，表示习近平决定被民主主义降调，担心挑拐言论最终引爆台海战争。有自媒体发文说，习近平显然感受到被调动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，正将他推向万丈悬崖，一不小心很可能粉身碎骨，或者至少将中共逼入绝路，进退两难。与此同时，中共的盟友俄罗斯形势危急。中国国内一篇自媒体文章提出，以清朝亡国为先例，可以提出俄罗斯解体已经是大势所趋。文章认为，俄军入侵至今，俄罗斯战盔军屡受挫败，在战场上已经唱不到主角。现在雅格纳雇佣军成了乌克兰东部战场上的主力，但动用雇佣军打主力会为普京和俄罗斯带来无法估量的后患。战争后，普京会失去依靠正规军强压雇佣军和地方武装的能力，地方武装会威胁到中央集权。文章指，清朝在剿灭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失去了白旗兵，只好依赖地方团练，也就是地方武装力量，这个导致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做大，令清朝只能够在汉人派系夹缝中生存，直到最终解体。俄罗斯的情况类似，文章作者判断，俄罗斯很可能走上分裂解体之路，这个是中共最担心的情况。北京如果失去莫斯科的这个盟友，西方盟国如果进一步在经济上围堵，可能加速中国经济的崩溃，威胁到中共政权。最近中国国内一个礼拜内连续发生至少6宗恶性事件，显示社会秩序开始崩溃。例如10号山东济南教师怒杀村支部书记一家三口，12号广东中山市装卸车当街冲撞过往车辆，重庆当街斩人等。颜纯欧17号在脸书发文说，最近看到大量这一类网络影片，令人心情低落。在一个没有法治、公平与理性的社会，武力是解决纷争的唯一手段。中共追求斗争，政府高度腐败，没有公义和法律，导致社会集体沦落。颜纯欧说，时势决定了中共垮台不可避免， 如果中国人的这些问题不能够改变，中共垮台之后，中国亦没有未来。他写道，如果大众有共同的道德基础，有基本一致的价值观，这样上层建筑解体了，社会底层基础还在这里。例如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，东欧的波兰、捷克、匈牙利，共产党一冧，民主社会就顺势而生，因为他们的民间社会没有瓦解，传统文化根基还在这里，大多数人还有共同的道德基础，所以共产党垮台，社会没有垮，国家可以很快重建。但在中国，道德和价值观被中共摧毁。晏顺欧说，中共解体后，中国社会会不会解体，国家如何重建，那就只能够问天了。
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和新北市长侯友宜争夺国民党2024年总统参选人名额。5月17号一早传出消息指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定于当日召开中常会，宣布征召侯友宜、郭台铭落败。请睇报道。
自由时报报道，朱立伦在16号晚分别会晤郭台铭和侯友宜，当面讲明国民党决定派侯友宜出征总统大选。之后郭台铭支持者取消了原定17号晚间宴请中常委的参会。之前曾经有中常委表示要联署支持郭台铭参选，其中沈志伟更表示，如果国民党中央不征召郭台铭，撑台的中常委会有意见表达。因此在传出侯友宜胜出的消息后，外界关注蓝军阵营会不会分裂。对此，国民党内人士告诉自由时报知，郭台铭虽然没有获得征召，但应该不会反面，因为郭台铭先前曾经多次说过会支持党部决定。国民党前立委邱毅在脸书发文分析上述消息，说朱立伦会见郭台铭主要目的是劝退，讲明不征召他的原因，这个证实了朱立伦内定侯友宜的传言。邱毅指出，如果在郭台铭一开始表示想参选时，朱立伦就说明郭台铭还未有回到国民党，所以不能够被征召，就没有后来的纷扰了。但朱立伦却想提高国民党声势，亦想用郭台铭来压制侯友宜，令侯友宜听话，所以就给了郭台铭期望，亦埋下了一颗超级定时炸弹。邱毅说，郭台铭是政治门外汉，他的幕僚亦不敢讲太多真话，更不懂得国民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操作模式。结果郭台铭真的信了朱立伦的讲法，出力将假戏真做，但最后注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邱毅分析，未来可能的局面有三种：一是郭台铭大反弹，转移和柯文哲合作；二是郭台铭表面不反弹，但亦不做国民党财神爷，断了对国民党选战的财务支持；三是郭台铭接受国民党的安抚，为侯友宜当副手。
中国青年失业率再创历史新高。中共国家统计局5月1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，全国青年失业率突破两成。另外，官方公布的4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亦仅是两年来的最小升幅。请睇报道。
六媒财新网报道，中国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录得 5.2%， 较3月下降 0.1 个百分点，是2022年以来最低水平。但是16至24岁青年调查失业率录得 20.4%， 超过2022年7月的 19.9%， 创2018年有统计以来的最高水平。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指出，中国经济不单止要稳就业，还面临通缩的可能性。中共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4月 CPI 年升 0.1%， 升幅比3月的 0.7% 小。中新经纬整理发现，4月份中国31个省份的 CPI 同比升幅全部回落，其中上海、辽宁等7个省份更出现负值，而上海从3月份的 0.9% 跌到负 1.1%， 跌幅最大。 另外，中共官方公布的四月份生产物价指数 PPI 比去年同期下跌 3.6%， 创近三年新低。旅美经济学者程晓农分析说，中国的 CPI 目前是微幅上升，反映商品生产成本价格变化的 PPI 大幅下降，这个是对未来的预期。而从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来看，中国经济还会进一步萎缩。
中共正在升高对台湾的军事威胁。驻七国家领袖19号至21号在港岛举行的峰会上，可能针对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达成共识，目前正在就相关讨论的内容做最后协商和推敲。请睇报道。
日本曾经新闻人述多名外交相关人士的谈话报道指出， G7 领袖高峰会声明可望载明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，内容包括法国在内的 G7 成员国对于台湾的立场不变，并表明反对以武力片面改变台海现状。报道中说，早在四月中旬在日本长野召开的 G7 外长会议会后联合声明就已载明，再次确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，敦促台海两岸问题和平解决。根据报道，本届 G7 峰会除了领袖声明之外，还将会整支援乌克兰、裁军及核不扩散、经济安全保障、绿能等文件。
好了，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，多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留言、分享、点赞和订阅。我们下次再见。